我们从刚刚八本书过安检到九个球称这个轻重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出了二分法和三分法。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问我了，老师，你不是说我们应该 generalize 问题吗？把问题把它往上去汇总，对不对？你刚刚已经汇总到了可以称多少次，区分出多少个球，那这个二分三分法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汇总？我能不能分成四分法？能不能分成五分法？对不对？能不能分成 L 分法？对吗？那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如果你这么想呢，那非常好，那说明你是特别特别有数学思维，而且是特别有天赋的选手，真的。那么这里呢，我正好就要满足你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就来讲一个这个多分法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呀？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在香港赛马会。我以前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们周末特别喜欢去看赛马，然后香港人也很喜欢赌马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赛马会的时候，当时我们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你现在呢是有25匹马哈、啊，就一车，它一车拉过来是25匹，但每匹马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知道那个香港马会的那个马场，它那样一圈一圈的嘛，它每圈呢，就比如说只能赛五匹马。OK， 那么呢，这25匹马你要赛多少次能找出最快的三匹马啊？而且呢，就是你没办法，就是每一只马去跑，然后去计速，这样你必须只能通过比赛的排名，让他们一起跑，这样子去分辨，好不好？你要多少次才可以测出来？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其实跟刚刚的问题有点相似？你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有点相似？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八本书里找到一本坏书，第二个问题是九本书里找到一个坏球，现在是25个马里找到一个好马啊，但是有一点不同啊，要找到三个好马，对不对？那么呢，根据我们刚刚二分法、三分法的解法，那我们在这里要解的是什么？我们要解抓到的症结是什么？刚刚我们说了，二分法的这个安检门，它可以给你过或者不过；三分法的秤，它可以给你重或者轻或者平等，对不对？那我们的赛马场，刚刚我们说了，咱们的这个马场它可以给你什么呀？马场给的信息是不是更多一点啊？咱们马场可以给我们什么？它可以首先给我们五个马的比较，而且它还可以怎么样？不只给我们五个马的比较，还给我们这五个马的排名，对不对？那我们信息是不是更多了？那是不是聪明的同学现在知道我们应该干嘛了？我们应该做五分法，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数学的 generalization。对不对？那五分法怎么样啊？是不是已经自动就会做了这道题？对不对？你发现这道题你没有遇过，但你自动已经会做了，对不对？五分法怎么样？25匹马把它分成5、5、5、5，五个组嘛，对不对？五个组嘛，对不对？然后呢，咱们呢每个组给它去跑一遍，每个组去跑一遍，跑出来以后呢，我们的马呢就可以这样子分，对不对？排名1、2、3、4、5，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排出来了五匹马？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要找到最快的一只马，是不是呢？一定它是出在这个 A1 到 B1 到 D1 之间 ，C A 一 B 一 C 一 D 一之间，对不对？我们要找到最快的一匹马，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为了找到最快一只马，很简单，我们就把这个 A 一 B 一 C 一 D 一这些全部排在一起，全部跑一遍，那是不是我们直接就可以从这里面找到25匹马里面的最快的一只马，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只要通过六场比赛就可以找到最快的马？对吧？那如果这道题目我们截止到这里，当然了，我们要记住啊，审题哈，这道题目是我们找出前三只最快的马，所以我们到这还没有做完。但我在这里想插播一句，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如果只是要找最快的一只马，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树状图可以得出来25匹马同样也是 log 5 25，再仅仅两次我们就可以找到最快的一匹马，就跟刚刚求的问题和过安检的问题一样。好，那当然这道题还没有结束哈，因为我们说了这道题它是一个变种，对不对？我们要求的呢不只是最快的一只马，还要确定前三名，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那第二和第三快的马它会出现在什么范围里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这个比赛，假如说我们刚刚所有小组的第一名都跑过了 A1 B1 C1 D1 E1，这都跑过了，对不对？那假如我们的排序就是这样子， A1 就跑到最快， D1 E1 就跑到最慢，对不对？那我们要找最快的三只马，是不是？假如说最快的三只正好是在我们组里，就 A1 B1 C1，他们就是最快的三只，对不对？那么是不是 D1 E1 以及他们组里下面的马全部都是比他慢的？所以这两个组是不是其实就没有用，对不对？这两个组里面一定是慢马，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就不用看了，就划掉了，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现在有什么样的情况哈、啊，有可能是什么呢？ A1 的组啊，它是一个死亡小组， 最快的三只马都在 A1 组里，对不对？所以呢 A1 A2 A3 这三匹马呢有可能都是很快的，有点像我们世界杯的时候那个小组赛，对不对？就是死亡之组，结果冠亚季军全部出在他组，对不对？ A1 已经跑过来，他是最快的，我们不用管。那我们把嫌疑马 A2 A3 是需要抓出来再跑一下的，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呀？这个 B1 组啊， B1 它也有可能是一个强组，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呢，比如说假如 B1 它最强呢，它就也只能是亚军了嘛，因为 A1 是最快的，对不对？所以如果 A1 是最强的，那么 B1 呢它就是亚军，对不对？那他们组是不是有可能藏着一个季军啊，对不对？那么 B2 是不是有嫌疑啊？那是不是他们组这个 B1 B2 都得跑出来跑啊，对不对？那么呢还有谁有嫌疑啊？是不是 C1 有可能啊？那比如说正好这个 A1 B1 C1 他们正好是冠亚季军，所以他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三角，这边这个小三角它是有嫌疑的，都是冠军待定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这里面这个 A1 倒是不用了，对吧？ A1 倒是不必了。那么其他的1,2,3,4,5正好五匹马重新拿出来赛一下，那么呢这一波赛下来呢，我们取前两名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确定冠军了？因为冠军是 A1 嘛，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呢取前两名呢就可以确定了冠亚季军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场比赛中我们最多需要七场比赛就可以确定25匹马中最快的前三匹马匹是多少。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顺的接了前面的一分法和三分法的，但是呢它又添加了更多的信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的信息更多，之前呢我们只是要一个第一名，那就很简单，最重的球，最坏的输，最快的马，这个呢确实就是我们 log KN 对吧， K 是几分法， N 是多少个东西，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道题里面，因为我们要的更多，我们要找前三匹马，所以呢我们就要再多赛一场。那所有的无论是昨天讲的课和今天讲的课呢，所有的呢这些都是在信息优化和决策中非常经典的案例，它始于二分法，始于信息论，最优时间设计等等。在所有现实中，比如说半导体芯片的检查，工厂的这个生产线上的检查，一件产品有缺陷怎么找出来，全部都是事实是要用到这些的。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东西呢在你生活里面呢也是非常有用的，它有帮助什么呢？是有帮助你去找赛道的。就包括我之前讲的运气是可以复制的，所有你生活里的事情都是一个观察窗口。比如说你这个人，你可以观察到你自己，比如说在学科里面是对什么东西比较有天赋，在春夏秋冬里面对什么东西，对什么季节是相对比较喜欢的，在你尝试的什么赛道里面，你有什么东西是会更赚钱的。然后呢在你比较赚钱或者比较运气好的那一段，比如说你做一些投资啊，在你的一个投资组合很赚钱的时候，然后呢你再从这里面去剖析到这里面让你真正赚钱的那个因素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信息论和最优实验设计。在信息论中，这个问题呢和这个最大化的信息增益是一样的，我们尽量去控制变量，尽量去减少检测，减少这个检测的不确定性，用这些方法呢得到一个最优的实验，以最少的实验测数得到最大的信息。因为我们人啊，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现实生活中呢只存在有限资源和信息不完全，我们不可能一个人把生命里所有的赛道都试过。所以在我们有限次的尝试里面，无论是你在，你可以想一下你的小学高中初中哪一个阶段的学习，什么时候变好的，什么时候变差的，对吗？还有你可以去看看，如果是你是有孩子，你可以去看看你的孩子期中考月考这些，他到底是哪一个时候开始考的不好了，这个不好的时候他是加了什么新的东西在里面。我们用最少的实验次数可以找到这个答案，这就是一个高效的思维方法，在工程啊、医学、科技、计算机里面都有非常多的重要的应用。